上午所交通的。我们好不好还是一同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我想对于真正相信因信称义的人，这句话就变成问题。如果你一蒙恩得救，你一相信你就称义，你就成圣了，那么还要追求吗？但是很明显的，希伯来书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所以可见我们平常不大与众人和睦，但这件事需要追求的。如果追求的话，那毫无疑问我们有责任，我们有责任。所以这里就变成一个，在神学上就变成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因信称义，我们相信说神借着加尔文，神借助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是没有错，尤其加尔文弟兄，你看见他在圣经上，尤其在福音的基础上给我们打了很美好的基础，我们绝对相信因信称义，我们也绝对相信因信成圣，这个没有错。当然关于比较细节的我们会仔细再提，但是呢，很明显的有一些圣经，如果我们好好的来读它的话，你就觉得好像和我们普通很熟悉的圣经的福音的真理，或者我们所以为的神学，常常发生一些冲突。不，当然我们也养成习惯，神的话究竟还是最后的最后的权威。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记得，我们今天追求圣洁好像与要追求与众人和睦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天性来说我们不能与人和睦，就是我们天性来说，我们肉体总是唯恐天下不乱。但是你看，一个成熟的人，一个在神面前蒙许多恩典的人，他就像我们主所说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那么很有意思，那里主说要称为神的，他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子不错，不过现在他们有一个名声，他们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表示这个人已经成熟了，长大了。所以我们晓得，当一个人还在生命幼嫩的时候，他容易与别人不和睦，这是我们肉体的天性。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天然来说，当然我们意思要圣洁，但是我们做不来。像保罗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所以很明显，你看见了，尤其所有改革中的弟兄，尤其所有相信因信称义的人，他们都知道，都认为说罗马书第七章是讲保罗得救以后的情形，所以表示说基督还会得救，还会犯罪，还会失败。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保罗，如果这是保罗的经历的话，那么是不是保罗长久留在这个经历？这是事实不错。所以你看见结果，你看见这个加尔文的弟兄，跟随加尔文的弟兄们，他们就根据这一段的圣经来证明给这些圣洁运动的弟兄们，包括威斯利约翰他们，就给他们看，就是你看连保罗都不可能达到今生的完全，你怎么可能追求一个今生的完全，说是还没有建筑以前，那么结果你就得胜了，而且有一天罪根就拔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那保罗没有解决，为什么你能解决呢？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对主的话一定要清楚才可以啊。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我们现在先把主的话先放在心里。主的话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那么很明显的，这里的圣洁如果要追求的话，就不是地位的，明白吗？如果这里讲到追求圣洁，就表示说，既然是追求，就是说你要追求了，然后你就得到了一个经历。然后下面说，非圣洁没有人能接住，所以这可见跟我们的经历有关系的。那么现在到底是圣经给我们看见地位的圣洁呢，还是经历的圣洁？地位的圣洁大家容易明白，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圣徒，并不是教皇到了多少年以后给大家戴这个光环，说那么封某一个人做圣徒， 今天我们不就要等着别人来说我们是圣徒，我们已经是圣徒了。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常常用众圣徒，你看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你看保罗不止这样用，许多你看见许许多多圣经的写圣经的使徒们都是这样，很自然的。为什么？在地位上我们绝对是圣徒。所以加尔文错了没？一点都没有错。你看今天就做这个福音真理来说，我们看见我们的的确确是已经成圣。所以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是完全客观的，这个件事情完全是地位的。可是呢，我们也要听圣灵的话。圣经怎么说呢？你们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这句话是很重要的。那如果在教会几百年来，如果在那些追求圣洁的弟兄姊妹里面，如果有一节圣经是影响他们一生的，就是这节圣经。这节圣经是没有办法，你躲不开的。你除非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普通所知道的神学，很可能是对圣经解释其中一部分不是完全、不是全貌的，总是有些漏洞。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我们特别到今天，我们感谢主，就是因为这几百年。那么然后呢，这个跟随加尔文的人，跟随威斯利的人，他们都说出他们的见解，他们都说出他们圣经的根据在哪里。然后我们一同回到圣经，慢慢地就看见说，哎，加尔文弟兄也可能会看见威斯利约翰所没有看见，威斯利约翰也可能看见加尔文弟兄没有看见。那么如果这样的话，表示这应该是圣经的全貌。如果是圣经的全貌，那么这就是应该我们今天的态度。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我们说过像瞎子摸象，这是很有意思的比方。有的瞎子能摸到他的这个摸到他的鼻子，他说像像铅管一样。然后呢，有人摸到他的肚子，他说像像肚皮，让他觉得像骨一样。你说两个都对吗？两个都对。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表示大家所看见的不是全部，只是局部的。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谦卑，圣经是不会错的，我们对圣经的解释会错，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谦卑。不光我们会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的教会许多历史的伟人也会错，但是这个不能否定他们对教会的贡献，不能否定他们对我们今天蒙这么多恩典。我想因信称义弟兄姊妹，这个是太重要了。这的的确确是自从16世纪以后，你看教会很大很大的祝福。好了，那么今我们说过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不从真理着手，因为那个太干燥枯燥，有的时候呢太理论了。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我们讲了几百年的，或者说不管我们远的不说吧，教会落在黑暗里，不去说它，那有好几千年，对吧？不，1000多年，对不对？那么我们从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开始，那么感谢主，现在复兴的曙光又照亮了，太阳又升起来了，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应该越来越清楚了。不过我们说过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所以呢，你看见慢慢的就恢复因信称义，然后呢，你看见因信成圣，那么你看见的的确有很多人在那追求，在那实行，所以这几百年来，或者三四百年来。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你看见有的弟兄们说我们得到活水，那你看的确很有复兴，很稀奇的一件事啊。你几乎发现的在教会历史讲的复兴的时候，都是跟追求圣洁有关系，很稀奇。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一个复兴又接着一个复兴，又接着一个复兴，圣灵的确做了很大的工作，你没有办法用普通来解，用普通的头脑来解释它。那么好了，在这些里面，他们都要遵行神的话，他们都是看见圣经亮光，然后照着神的话去做。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要问他们行得通行不通，这点很重要。那么行不通了，那不是他们的存心错，他们存心是对的。所以我常常喜欢看你读那些书，特别是改革中的和威斯利约翰的弟兄们，你看看他们在这里辩论一些圣洁的真理的时候，你看见很稀奇，那些改革中的弟兄们到最后变赢了，他觉得他变赢了，他觉得他我们站在真理里今天，但他后面一定要加上一句，他们觉得什么？他们觉得这个威斯利约翰弟兄这一班弟兄们，虽然他们这个神学是错，你知道他们的感觉，但是呢，他们向主的心实在是蒙远啊。他们也许逼爹的鼻青眼肿，有的人根本连爹都不爹，因为他动不动，他当然不会爹。 啊，这些人呢变得比清严重，然后的确在历史上留了很多很多的记录。那么，所以呢，在这里，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向历史敞开的地方。一面我们要明白圣经，一面我们要懂得教会的历史。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早晨不是引了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在他那一代就挖了好几口的井，所以他们都得到活水了。那么这就好像教会历史里面，你看关于圣洁，你看的的确确，我们的先祖们挖了许多的井，而且他们都找到活水，尤其第一代，所以你看有带进很大的复兴。但是后来很稀奇，为什么慢慢慢慢的，你看有许多难处发生，有许许慢慢也经过很多演变，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过去几百年，无论在英国、在美国，是个很大的实验场。那么今天呢，我们在21世纪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如果经过几百年的实验，你就知道不是神的话错，神的话不会错，但你看人对于神的话解释会错，因着解释错，你只要改正那个错，然后你看你就找到那条路，而那条路是不是可以实行？可以实行。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面对我们在主面前的经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得着许多的安慰。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就是说今天我们不需要重演历史上的错误或者一些的偏差。所以我觉得呢，我们需要知道到底这个历史是怎么演变。那我们今天呢，感谢主，没有新的发现，这些发现都在历史里面。不过我们把这些发现把它整理一下，把它放在圣经也把它放在，把我们整理一下放在一个该站的位置上，那这样我们就不会再走错路，因为我们那些弟兄们已经建筑到主荣耀那里去，我想他们要得到奖赏。虽然也许他们实行不出来，他们又是一败涂地，但是你知道他们的的确确是爱主的，他们爱主的一个地步。我们若有机会的，有的人呢都要进疗养院，你知道很多神经兮兮的基督徒都是好基督徒，就是因为他爱主了嘛。他不爱主，根本他不在乎，是不是？他如果爱主的话，他稍微说错了一句话，他稍微有一个不对的态度，他里面就不平安。那么，但是问题就是这个路是什么路，要弄清楚。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么有很多人呢，从前觉得没有得救以前，他背了个圣洁的，背了个罪恶的重担；那得救以后呢，就换了个圣洁的，背得也很辛苦。那背得你要天天忍耐，天天温柔。那明明这个丈夫那句话很刺激你，结果怎么办？你要学习忍耐、温柔，才能忍忍忍。就很多姊妹就忍出 ulcer 出来，就忍出胃病出来。所以这个很难。有的时候，如果你不是照着圣经的路来做的话，你做基督做得很辛苦，而且做的很多病出来。那么弟兄姊妹，主也纪念，你不要忘记，如果真的因着忍耐忍出胃病来，主还是知道的。主当然知道我们向爱他的心嘛，是不是？所以不要忘记，不是在你行什么，不是在乎你怎么做，乃在乎你在主面有那颗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做得出来做不出来是另外一件事。但这些人有愿意做的心，有愿意跟随的心，他们没有任何的借口，他们愿意往前去。所以我想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就是主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现在刚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就是看到底在亚伯拉罕他们怎么挖那些井。那么到了我们今天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重新把那个已经填满了泥土那个井再挖出来。那么这个泥土是谁？这个很明显是这个世界。你看这个世界，尤其到了美国今天这样的一个世界，美国实在说来，在所谓基督教国家还算是不错的。你今天不能到欧洲去，所以这是为什么很稀奇？这个欧联，普通你看，宾拉登他们讲到这个欧洲欧联的，都是讲的是基督教的国家。但如果你真的到欧洲去走一趟，你看看那个道德的情形。那美国还算是最保守，但是事实上，在美国我们已经看见非常 liberal，已经非常非常放松，许多人已经到了放纵的地步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整个这个世界的情势，教会的光景，慢慢慢慢，教会只注意外面的发达，那么人越来越多，里面的生命根本完全漏掉了。所以我们这个抬不起头，没有见证，怎么会有见证？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教会复兴的时候，一定是你看见许多人真的能够活出基督的忍耐和他的温柔，叫人觉得可羡慕。如果教会跟社会一样，有什么不同？ 如果教会只是个同乡会，就是我们大家讲福州话的在一起，讲台湾话的在一起，或者说讲广东话在一起，那不过是另外一个方式的同乡会就是了。不过我们大家信仰一样就是，但是有什么可叫我们羡慕的呢？所以我们知道说，感谢主，圣经里面那些的话，我们是应该可以用在我们身上。好了，所以现在我想我们一同来看到底在教会历史上有哪些事情发生，那我们有哪些地方我们可以学他的功课的，然后我们回过，然后最后我们再回到圣经，我们就知道说到底圣经的启示是怎么样的，那么那个路到底在什么地方啊。我们感谢主，是因为我们生命比较晚，所以当我们回过头看，当在几百年这个整个大实验室里面，你看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我们要问他成功的原因在哪里，他失败的原因在哪里，那么这些当然我们需要从圣经的角度来去衡量它，来看，那么这样就能看得比较准确。那么大家说过这个故事呢，是从我们这个十六世纪前不讲了，因为那个讲得太长了啊。我们说过这个感谢主借着加尔文，借着马丁路德，那么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同时呢给了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那么这个真理呢是没有话说的，的的确它的根基是非常非常稳妥的。那就是说我们只要一相信，我们这个人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在可以站立在身边得到一个地位，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那么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因着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所以不是我们的功绩，那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所以这一件事感谢主，再清楚不过错。所以这是十六世纪以后。那么但是我们话说，我们说过了，我们说了这个真理是很清楚不错，但是呢教会里面的成员并不单纯，我们说过了嘛，特别在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在德国国教里面，因为整个当初他们改革的时候是靠着这个皇帝还有诸侯那些枪和炮，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他没有办法，所以慢慢很明显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Lutheran 整个的路德会就变成了德国的国教。你从前你只要生在罗马帝国，是罗马帝国的公民，你就是罗马教里面的人，那现在你只要生在德国，你就是德国教，德国你就是路德会，如果你生在英国，你就是安利干会。所以我们看见说，就做整个这个整个虽然教会里面很清楚，关于真理是很清楚，但是就是外表来说你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个马丁路德他有一个叹一口气，他是巴不得有一天真的那些蒙恩得救的人能在一起波比纪念主就好了。他知道说有很多人根本没有得救，那是非常清楚的。那么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比方说你们要追求圣洁，这个命令或者这个劝勉不是对不信的，从来没有对他们的要求，没有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然很自然的，你看今天人看教会的时候，他们看不清楚，他们看这就是基督徒。所以当他们从外面看进去的时候，那么你看社会上所有那些污秽，你看教会里面也会有。所以你看这个很明显的是一个很大的包袱。虽然马丁路德他在那叹气，巴不得有一天这件事能够圣灵能够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改教以后，或者说这个马丁路德和这个加尔文改革以后，你看这个真理是很清楚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真理因为越变越明，所以从此以后大家对真理的考究就变成非常仔细了。因为从前你看多少百年来落在黑暗里面卖赎罪券的时候，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有对的根基了，根基很明显是圣经，所以大家都起来读圣经。但是就是因为大家读圣经，不知不觉的我们人就跑到头脑里面去。那么其实基督生活不光是头脑的时候，不光是感情的时候，基督生活乃是全面的时候，乃是整个人要投在里面。所以慢慢不知不觉的，你看见有的人头脑越来越大，他对真理很清楚，他这个人是不是圣洁是另外一件事情。他在辩论上他可以根据神的话可以讲的头头是道，很清楚，没有错。 所以慢慢的，你看教会就落在一种情形里面。你来到聚会里面，你的确听一些道都是对，都是理论，而且那个的确都是根据圣经告诉你，没有这样这样这样，大家没有话说的。可是呢，你很自然的，你看见说人慢慢就跑到头脑里面，把这个圣经当做一门的学问。所以后来没有错，当你把圣经当做一门学问，这就是所谓的神学。所以毫无疑问，在这班弟兄们身上，他们对于神学的基础是非常，对圣经福音的真理基础非常清楚。所以一直到今天，加尔文不知道帮助了多少人，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非常的清楚，就是因为神的话非常的透亮，非常的清楚。但是就是因为大家所注意的是真理上的对和错，结果就忽略了我们在生活上真的能不能活出圣经里面所说。那么，像刚才我们弟兄在唱诗的时候已经提过了，那么毫无疑问，那么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加尔文或者马丁路德他们的教训以后，那时代圣经的教训是因信称义，而且同时因信称义是同时因信成圣，称义跟成圣是同一个时候发生的，那么这个就是地位上的成圣，那是没有错的。那地就是今天我们所以能够称义，所以我们是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圣徒，就表示你什么也没有做，因为都是基督做的，所以你已经圣洁了。那么这叫什么呢？这叫做地位的圣洁。但是呢，如果今天你问改革中的弟兄，他们看告诉你很，现在他们的说法比从前进步很多，原因就是因为慢慢慢慢神的光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所以除了神的工作之外，当然人有他的责任。那么，就着人的责任来说，很明显的，所以圣经有一些话说，你们要追求圣洁。但是问题在哪里？就是一般这个，当初因为真理的光是那么强，所以什么都是神做的，都不应该是我们做的，一切都是恩典嘛。你只要一做，你就不行，一切都是神做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那么好了，再加上呢。那么根据这个 reform 的，就是根据改革中的弟兄们，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很清楚看见说，这个在今生人不可能达到无罪的完全，人今天不可能完全，人今天还会犯罪，还会堕落，还会失败。那么最明显的，那最重要的一段圣经根据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那么当然有很多不同的见解，我想不要紧，我们这一次我们都会稍微介绍一下。那么大家看法不一样，那么这个当初看法不一样，当然也是根据什么呢？也是根据这个对于当初加尔文怎么明白那段圣经一种反弹。那么最早的时候，那么弟兄们认为，因为这个实在说来是根据奥古斯丁，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弟兄们就是加尔文弟兄们，他们被主兴起来，他们的确，他们基本上是跟随保罗的。这你很清楚，他们跟随保罗很清楚，所以普通你讲到改革中的神学的时候，都是从加尔文就追到奥古斯丁，从奥古斯丁就追到保罗。那么许多人就认为说，甚至于奥古斯丁就认为说，你这个罗马书第七章毫无疑问是指着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还可能发生的经历，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是，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就因着这个弟兄们觉得。因为感觉到，因为觉得什么呢？觉得基督徒也会失败，就好像保罗一样，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你看见很明显，保罗有失败的经历。如果那段是指的保罗得救以后的，所以根据这个呢，很明显的，今天没有一个基督徒在今生可以达到完全。那么怎么办呢？那就是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一到荣耀里面去，那么这个就是他们弟兄们所领会的，第八章，就是什么时候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那么因为很明显，帖撒罗尼迦前书都讲到，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站在他面前没有瑕疵，叫你们全然成圣。所以根据这些圣经，那么弟兄姊妹都是同意，今天我们不完全，有一天我们要完全，只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不完全。那么将来呢？我们到天上，我们就完全，所以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就着地位来说，我们一蒙恩得救，我们就成圣了；就着经历来说，你今天失败再失败，失败再失败，但是不要紧，等到你一 上了天堂，或者这样说，或者说，主一回来了，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完全。那么这个思想是不是圣经的思想？当然是，但是不是全部啊？我们要弄清，这个的的确确没有错，是这样子，是这样子的。但是你想想，如果你是这样的强调的，很自然的，那弟兄姊妹，你的生活就受了你福音真理的影响。那么这个真理影响会什么？是什么样子的呢？就第一，那么什么时候你失败的时候，你会原谅你自己？你说，你看我跟保罗差不多，其实你跟保罗差得很远。一个，你觉得你跟保罗差不多；还有第二，你忘记了一点，就是说保罗这样的情形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是不是可以长期停留在这个光景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保罗第七，这个罗马书第七章那里，保罗讲我，你看问题就出在我的这个字上面。圣灵一个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但是很稀奇，不光有第七章，第七章接着有第八章，很多人就忘记了第八章。到了第八章，感谢神，借着圣灵、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所以保罗得到释放了。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长期在这种不完美的情形底下，对不对？是不对的，需要得到释放的。那么释放的秘诀是什么？释放的秘诀不是你做中心，释放的秘诀是圣灵做的。如果圣灵做了，就不是你做了，不是你做，你相信圣灵做就可以，这也叫做因信成圣。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是相信圣灵，神主耶稣在基督身上，在十字架为我们所做的。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你当然相信，这个是信心，因为你是不是你做的。还有今天圣灵住在你里面，一切都是圣灵做成的，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你当然相信，他是三二一的神，你相信。那弟兄姊妹，这不是因信成圣是什么？所以我们，你看见，如果你仔细去读罗马书第七章的话，你会发现说，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可以长期的停留在失败的光景里面。你发现说，哦，不错，我们会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们不可能在今生完全，但是是不是表示说我们永远得不到释放？是不是保罗告诉我们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解决？那么还不要忘记，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完全无可指责，到那天是完完全全的。但这个并不表示说，我们现在什么事都不做。所以，那个如果你把真理领会错的话，因为你相信我们已经圣徒了，所以你还做什么？那么还有呢？我们今天是不完全，虽然你们追求圣洁，好了，那我现在不圣洁，我这个又发了脾气，我因为我也认罪，那不错。虽然我常常这样子，那么现在你要问，这样情形是不是对的？这样情形是不是应该这样下去呢？好了，那么因为你所明白的圣经就是不要紧，到了有一天我们完全会圣洁。所以现在你看，这个基督就可以什么都不做，就要等着上天堂就可以了。你看，就什么都不做，就等主回来就可以了。所以你看见吗？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不必负多少的责任。那么弟兄姊妹，慢慢的，诚实的基督徒，他就会发现说，我里面的光景和圣经所说的配不起来。那这个就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一直到了18世纪的时候，你慢慢就会发现，这个久了以后，你看见神的儿女中间，如果他们爱主的话，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第一，你长期这样辩论圣经的真理，你能改变我们这个人？你有头脑的知识能改变我们吗？但是不要忘记，100多年，你看见自从这个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以后，一教会一直是落在真理的辩论上。所以有的人就觉得疲倦，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用心来做基督徒才可以。所以你看，圣灵在德国，在路德会里面，现在不只是在英国，在德国，结果兴起了一帮人叫做敬虔派。那不要忘记，这些人呢是把马丁路德的那个真理完全把它实现了。所以在这教会历史上，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这一帮人叫做敬虔派。而敬虔派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人叫做辛辛道夫，到现在大家都承认他是非常有名，这个非常有名的。那么敬虔派什么呢？敬虔派就是说，能把马丁路德他的梦把它完全实现。马丁路德梦见我们每个人是因信称义，而且自自然然我们能够结出那个果子，成圣的果子来。那结果你看见说，这些东西不是道理，你在这些人身上看得很清楚。 马丁路德巴不得看见说，在神的儿女中只有那些蒙恩得救人在一起，那结果没有错。你看见这些进前派的人，他们在家里就开始聚会，他们没有另外再开一个头的聚会，没有，他们仍旧只在路德会里面。不过你看见圣灵在路德会里面就开始工作，他们就是家里面就开始读圣经，开始祷告。那么不要忘记，那么他们呢，彼此有交通，那么而且他们能够彼此相爱。那本来呢，只有礼拜天呢做个礼拜就完了，那结果现在不同，现在你看见说这些进前派的弟兄们，他们真是凭信心祷告，向主要，那么读圣经，也照顾孤儿等等等等，他们的的确确把马丁路德的梦完全把它实现出来了。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在德国有一个很大的复兴，那个复兴谁带进来？是进前派的弟兄姊妹带进来，弟兄们带进来。那么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呢？叫做辛辛道夫。辛辛道夫大家不要忘记，他是德国的一个公爵，是一个可以说是个侯爵之类的。那么非常有钱，很多的财产。大家如果到今天的东德，你若去到辛辛道夫他所在地方，就今天东德所在的地方，那么这个，那么那一大片的地方呢，都可以说都是他的当初的范围。他因为很有钱，所以呢，那个时候啊，他很爱主。那么刚好呢，因为有一班基督徒受逼迫，这一班人是在捷克斯拉夫的，因为东德是靠近，在东边一点就是捷克斯拉夫了。那么所以你知道这个谁的故乡，辛辛道夫的故乡其实离开捷克斯拉夫远，如果你现在坐车子大概1-2个钟头不到就到了布拉格，所以不是很远。那么那个时候呢，在布拉格，就是在布拉格那个地方，有一班的基督徒呢，他们受逼迫，那这一班弟兄们叫做摩尔维亚弟兄们，他们受了逼迫，结果呢，他们就逃到东德来，然后谁收容他们呢？就是辛辛道夫就收容他们。那么然后呢，他们把这个辛辛道夫就给他们一个地方叫亨霍，是个村子，那么他们就住在那里。那么不光住在那里了，而且呢，也有那个这个时候也有这个路德会的人，也有长老会的人，有改革宗的人，那么他们同很自然在一起聚会。那么但是起头呢，因为他们不同的背景，他们出了很多的问题。后来感谢主，圣灵大大的作工。有一次在波饼聚会里面，圣灵呢就大大的浇灌他们，他们足足唱了100首诗歌，我想我们不可能，那是复兴的时候才可以唱100首，没有停，马不停蹄的唱100首诗歌，所以圣灵的确带来很大很大的复兴。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摩尔维亚教会的复兴。摩尔维亚教会不要忘记，早期应该老早因着受逼迫应该没有了，消失无踪了，但是后来他们能复活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辛辛道夫的缘故。那么辛辛道夫呢，他是很爱主的弟兄，他这个特点实在是，他的故事非常动人的。这个辛辛道夫呢，他这个6岁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爱主，他住在古堡里面，那古堡里面很高的塔，那么他呢每天呢一定要写一封情书给主耶稣，写完了以后呢，他就把纸头叠好，然后就从这个窗子外面就丢出去，然后就祷告说，主耶稣啊，你差遣一个天使把他接住，这封信是给你的，然后每天就给主耶稣一封情书。那么后来啊，甚至于这个打仗的时候，这个敌人的军队来都跑到他的卧房里面，他结果也不害怕，他跪在那祷告啊。后来呢，他也不知道那个兵已经到他的房间里面来，那么那些兵阿兵哥们非常的受感动。那么这个就是辛辛道夫，那么他当然是个贵族啦，也受很好的教育。结果等到毕业旅行的时候，他到了德国。到了德国的时候，就到杜塞道夫。杜塞道夫有一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刚好有一张画像。这张画像是画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像，然后下面有几句话：“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己何？”就那么几句话。那么就那几句话呢，就吸引住他。他就忘记那个时间，后来一直等到人家拍他的肩膀，才知道是原来这个博物馆要关门了。从那天开始，他就决定把自己一生都奉献给主。然后呢，我们知道，就借着神，就借着他在摩尔维亚就是亨霍那个地方，就带来一个很大很大属灵的复兴。那不光如此，他们呢，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24小时的守望祷告。 这个是马不停蹄，是全天候的，就是每个时候都有人祷告。他们大概找了48个人，一个人祷告半个钟头，有的人是半夜起来的，有的人下午。但是反正不管怎么样，你看这个祷告是24小时，为着什么？为着全世界的复兴祷告。那么他们也从那里送出很多的传教士。有人告诉我们说，一个单独的一个教会团体能送出那么多的传教士，那他们算是第一个。你很少看见他们不是差会，他们是教会打发出去的。所以这些人他们非常非常的爱主。那么也许大家会觉得这样的有什么稀奇呢？这个我们现在也可以组织一个24小时，你试试看，很奇怪。这个新兴道和复兴的时候做的事就是圣灵做的，你今天再做一遍就是不灵，很奇怪。所以有的人要模仿，要制造复兴，制造不出来，这是非圣灵做不可。那结果呢？因为是圣灵做的，所以你知道吗？那个祷告是全教会历史里面一个没有办法，你知道只有圣灵做才做得到。这个祷告一共维持了多少时候？一共维持了100年，1个世纪之久。你我今天从来没有找到，没有看见一种情形。所以弟兄姊妹，复兴不是热闹，热闹没有用的，5分钟热血，没有多久你就看见就不行了。如果是5分钟热血，如果是人的工作的话，那弟兄姊妹，你肯定相信那个复兴不可，那个不可能是100年，绝对是不可能100年。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就是因为他们的祷告，所以过了100年以后，结果主在英国兴起一些工作，再过100年以后，主在中国也兴起一些。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相信我们今天这些人和他们的祷告很有关系。所以这是神在教会复兴的时候所做的。那么这班弟兄们，当然他们称作摩尔维亚，其实他们是东德的弟兄，他们讲德文、德国话。所以有的人你读这个故事的话，要么说他们是德国人，要么说他们是这个摩尔维亚。那么对英国人来讲，英国人很奇怪，不喜欢德国人，所以动不动他们是德国人。斯布真说，斯布真是到底英国人。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见德国人会属灵的，这个偏见到什么地步？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很稀奇。那么这个和什么呢？这和威士忌的故事有关系的。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说，神在德国已经做了一番的工作，所以大家都是期待，是都圣灵的工作是一个接一个的。所以你没办法把一个复兴完全归功在一个人的身上，那是不公平的。所以你看，现在为什么我讲这一段呢？就是给大家很清楚的有了一个这个背，有了这个背景。那么然后呢，就到了威士利约翰被主兴起来的时候。那么被主兴起来的时候，可以说是德国这个最低沉。那么整个英国的国家教会光明是最低落的时候。那么而且慢慢这些教会就变成什么？变成上流社会的人他们的教会。那么像矿工啊，像一般的人根本不敢进去，因为第一个你这个衣服就不敢，你的衣服就不敢进去。那么他们很考究，一定是那个时候的那个最最最时髦的衣服。那么现在你只要稍微差一点，你根本自己都不要进去。所以很明显，你看那所有的矿工啊，所以一般的人根本每礼拜天没有地方去的。但是呢，所谓的礼拜堂都是那些上流社会的人。那么上午。这个去做礼拜，下午可以打麻将，当然不是那个他麻将是指中国人，不是类似这样的就可以，他们可以到处跳舞啊，可以做什么都可以，所以可以说这个整个，但是不要忘记到那个时候，这个所谓的英国的国家教会，严格说来，他们的神学是改革宗的神学，他们是绝对相信因信称义。那如果你真的凭着真理来说，为什么今天这个教会的光明是这样子？为什么一般的情形是这样情形？根本是不冷不热。所以弟兄姊妹，如果那只神在不做什么工作的话，我已经说过，那么德国、英国就有可能像法国一样有一次流血的革命。你看好了，如果不是圣灵来做的话，撒旦一定要做的。你看，就一定会，你去读历史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神兴起威士利约翰和他的兄弟，其实也包括什么？实在说了，要包括这个惠特菲尔在里面啊。当然，因为后来惠特菲尔在真理上和威斯利上看不清，但其实最早是他们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圣灵呢兴起他们，借着他们，那么的确带来了一个复兴的火。那么最后你看见，无论他们所到的地方，那么威斯利汉他骑着马，他到处讲道，他那么都是骑着马到乡下去，那么都是 最早的时候，你看他们都不是在，因为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你只能够根据圣公会，你只能够在献过、奉献过的讲台上讲道，你只能在礼拜堂里讲道，在外面都不可以。但是广大的群众根本是在礼拜堂外面，矿工也好，这些人也好，所以那个时候呢是要人到礼拜堂去，但是威士利约翰他们觉得礼拜堂应该到人群中间去，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最早是Whitefield 呢，在 Bristol 那个地方，就是布里斯托那个地方，就在这个 Bristol。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的话，应该去，因为这是两个地方可以看，一个是可以看那个 Whitefield，就是怀特菲。他那个站讲台的那个还在，那个站讲台那个地方还在，在一个大的树底下。那么还有会这个那个地方有一个另外一个好看的就是 George Mueller 那个孤儿院，那个孤儿院还在那个大房子还在，都是很大。我们普通有一个孤儿院，就像我们旁边那几个小房子没有的，他那孤儿院的确是很大规模，所以你知道他的信心到底有多大。所以感谢主，你如果到了那里，你看这些东西仍旧在。那么当时 Whitefield 呢？圣灵就借着他就觉得他自己不要忘记他自己也是圣品人呢、但是不，他结果就在一棵树下，然后因为看那些都是矿工嘛，那些矿工就这个他们下午了，下完工，他们就在旁边听，他就开讲。这个起头啊，三四百人，我如果不错，早上好像三四百人，到了下午已经快靠近1000人了，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圣灵大大的做工啊。那么惠特有一个好处，他不需要麦克风的，他那个声音可以传得很远。后来他有一次到了 Philadelphia，他是 Franklin 的好朋友，Franklin 是个科学家嘛，所以 Franklin 就想知道说这个惠特不用麦克风，他能够声音能够送得多远，所以他在 Philadelphia 就做了一些测量。那这有数学，这有这个科学根据的数字根据的。结果后来他测验的结果说惠特他不用麦克风可以叫2万人能够听得见。啊，这一点都不错，弟兄姊妹，你看这是神，所以不要忘记，这整个的这个圣洁的运动，最早是惠特菲尔开始的。那么后来惠特菲尔回到伦敦，在好多地方，你看都是用几个大的广场，都不需要什么麦克风，圣灵就借着他在做。所以呢，因着他在，所以那么然后圣灵做工做到什么地步呢？这些人是矿工啊，所以矿工呢，他们从那个什么地方出来，他们从这个矿场里面出来。全身都是黑的，都是黑炭嘛，全都是黑的。但他们呢，圣灵感动他们，就很注意力听这个讲，听上面讲，讲讲他们就感动了。一感动呢，这眼泪就流出来，眼泪一流出来啊，这个本来呀、这个通通是黑的，结果一流啊，这些白的痕迹就出来。所以你看，他们每个人都变成大花脸，都是眼泪，你看你都是泪水。所以好多人就这样蒙恩得救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就赶快送了消息给威斯约翰跟查尔威斯林。这个威斯约翰胆子很小，气头，因为他觉得这个惠特菲尔现在做了一件革命性的东西，他怎么跑到露天去传福音去了？这件事他不敢这样做，他觉得这个怎么可以这样做？所以他们两个不大敢，所以就去寻求神的旨意。那么他们寻求神的旨意啊，毕竟我们高明不了太多那个时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把一些伟人想象太伟大了。比方说，我总觉得这威斯理约翰呢应该是很高大的，其实不是，他很矮，又矮又小。我不知道跟拿破仑比起来是哪个高哪个矮，但是你如果到了英国，你去到英国，所以我说大家如果去伦敦，你到一个博物馆，到那博物馆去看，你看他穿的鞋，那根本是10岁上还穿的鞋。所以难怪呀、就是最早卫理会的那个礼拜堂啊，那他那个讲台啊，不是2层高，几乎连3层高，原因大家看不见他嘛。所以这个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威斯理约翰呢？我们知道表面所以我们的想象跟威斯理实在情形不一样。那么好，他们两个兄弟就祷告，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就把圣经就合起来，然后就闭上眼睛，就把圣经打开，然后手就一指，那么指到哪个地方，这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这个跟我们一般年轻就业差不多，是不是？他不见得比我们他我他不见得比我们高明多少，但是很奇怪，他每个地方点的地方都有"死"这个字。他们说："这样我们怎么能去？都是死的，说我们要去送死。但是很奇怪，你看圣灵啊，就做了另外一件事，就提醒他们说，就感动他们。他们怎么说？他如果他说神啊，如果是你的主意，要死我就死吧。所以他们两个就说，就你们就送死去。结果就是因着他们真的愿意送死， 他们就到了什么地方呢？就到了惠特菲尔，而不是到了这个 Bristol。 结果你没有看见圣灵大大的作用，所以不到几个礼拜，我如果没有记错，第一间的那个威斯利，就威斯利那个礼拜堂啊，就盖起来。那是很快很快，那个复兴工作很快很快。那么最早的时候没有，就不可以，威斯利约翰不相信有音乐的啊。那最多什么？最多是拿个音叉，大家知道音叉一打就知道是哆来咪发嗦嘛，然后大家就唱起来了啊。所以这是早期最早最早的时候，非常非常动人。那么整个英国福音的火，复兴的火就这么烧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不是两个兄弟愿意说，主啊，如果是你的旨意，我们死就死吧，他们如果不肯去的话，你看见福音的火，可能我们就不知道后来是怎么样的。但是就是因着他们答应主的呼召，结果你看圣灵就在英国就点起了那把的火。那这一把的火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谁呀？威斯利约翰他认为说，神给他的工作，神给他的就托付，就是要追求圣洁。所以呢，他无论到哪里，他就把弟兄姊妹组织起来。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许多的细胞小组，或者什么分家聚会啊、分派聚会，不要忘记，最早都是从，都是那个模式，就是威斯利约翰模式。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是因为有了复兴以后的情形。有了复兴以后，所以你看，很自然的，多少人多少人就是一个小组，多少人多少人就是小组。然后呢，大家，那么他们的奉献也很简单，每个人只要奉献一块钱就可以，不是十分之一，只要一块钱。那么他们的实，他们这个是他们中间的实行，还有其他的。那么最要紧就是说，他们觉得既然我们因信称义了，我们应该要追求完全。那么当然，对于威斯利约翰来讲，他的完全乃是 entire， 他们叫 entire sanctification， 就是完全的完全，完全的圣洁。那完